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这节经文呢，虽然只有一节经文，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是保罗对当时的弟兄姐妹，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啊，因为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劝你们啊。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呢，也给我们有三方面的提醒，就是活祭的必须，活祭的内涵和活祭的侍奉。我们看第一点，活祭的必须。在这节经文的开始，保罗用了一个称呼叫弟兄们。这个称呼不是我们基督徒专有的，对不信主的人，我们也经常听到他们称呼自己很要好的朋友，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啊？可能饮酒的时候，有那个情绪的时候，也说一声弟兄们，但是跟我们讲的是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可能在教会碰到弟兄姊妹，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也称某某弟兄啊。当你这里的弟兄当然不是仅限于弟兄了啊，包括姊妹们。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对这样一个称呼很习惯了，基督徒觉得就是一个称呼而已。那我提醒弟兄姊妹，其实当你第一次听到别人称呼你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场景啊？可能你开始不是很习惯，因为作为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当有一天你信了耶稣，周围很多热心的弟兄姊妹称呼你某某弟兄、某某姊妹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是吗？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献上活祭？因为我们如今是在一个新的关系之下了。这个关系不但是保罗对弟兄姊妹或者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个背后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为什么我称大家为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与神有关系，是不是？这就是在以弗所书4:4-6那里提到7:1啊，弟兄姊妹如果有能记得那几节经文的时候，有7:1啊，我们是什么？一主、一信、一喜、一灵，同一位神，同一个指望，是吧？啊，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单单与神有了这样一个新的关系，我们之间才称呼弟兄姊妹。换句话说，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们不能用这个称呼，啊，我们可能这样称呼只是世俗上的一个概念，啊，那如果你是一个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只是一个表面的，甚至一个假的，那你也不是我真正的弟兄姐妹，因为你和神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神。保罗提醒我们，献上活祭是基于你已经是与神什么有关系的人了，已经被神拯救、被主的宝血洗净的人了。一个新人，一个被洗净的人，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人，他的身份地位都不一样了。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有不同的表现责任。这个新的动力，保罗说用神的慈悲劝你们。提到慈悲这个词，给我们第一个感觉好像是一个佛教上的词啊，因为佛教经常用慈悲。其实原文这个慈悲就是恩慈，圣经中不同的表达哈，恩慈或者恩典。保罗说他用神的恩典劝我们，这个劝字保罗不是求我们，也不是命令我们，而是用一个劝。因为在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下，保罗出于爱他来劝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劝弟兄姊妹，我们不勉强，不求你来，也不命令你来，我们是劝你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动力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的恩典。保罗说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蒙恩的人，我们应当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救恩。这样一个报恩的心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刚才我们看到的7:1， 我们看到诗篇116篇12到13节这里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我们是出于报恩的心，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因为某个人这样做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做，不是的，乃是因为神的救恩在你里面给你一股动力，一个激励，一个催促，让你要为神做点什么。我想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他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他可能觉得自己对圣经也不了解，也做不了什么，但慢慢的对圣经有所了解，也在众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奉献的爱心的基础上，他慢慢里面就有一种催促了，就说我能为神做点什么，虽然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已经有这样一个心了。我想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一个心理的过程，就是他要不是白白领受这个恩典，虽然是救恩是免费的，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是好像白白领受了恩典，但是不代表我们只是坐在这里享受恩典，我们出于报恩的心，我们要为神做点什么。那么这个新的关系，新的动力源自什么？就是保罗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圣经让我们做新人，不是让我们单单做一个好人。虽然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爱心，在别人的眼中我们是一个好人，可是圣经中保罗说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大约几年前呢，有一位弟兄和我有一些交通，这位弟兄是住在一个农村，他跟我讲起他当年信主的一些情况，并且也感叹说如今在他们这个农村呢，传福音也是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他说他信主的那个时候大约就是90年代初吧，距今可能20年前了啊。他说他当时信主的时候在这个村子里很大的轰动，因为这位弟兄以前呢他酗酒啊，就是喝很多的酒，然后呢有时候喝酒多了你知道就和别人争吵了，在家里和他的太太也是经常争吵，所以在这个村子里面人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而且经常走路可能也躲着他，属于这样一个人。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听到福音，他信了耶稣，他就把酒戒掉了，而且呢家里不争吵了，并且还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他说那个时候我要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都跟我到教会去，为什么？因为看到这个弟兄变化，他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什么，在大家眼中是一个好人了。所以当时他很有热心，所以也有很多人因着他的改变来到教会，也有一些人信了耶稣。但是他大约5、6年前他感叹什么，说现在传福音很难了。为什么？因为我听出他这个潜，他没有直接表达，但是潜台词是吧，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村子里面喝酒的人多不多了？不多了，哪有功夫喝酒啊，是不是？家里吵架的多不多了？家里没有人了，或者也不吵架，因为忙着赚钱忙着打工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吵啊。做好事，说现在不信主的人也做很多好事啊，因为什么？大家的素质都提高了。他的言外之意我总结就是什么，现在是好人难做，好人难做了，就是你现在做和20年前做，你可能20年前做一些好事，基督徒大家都很感动，说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变化这么大，现在好像你的变化不能那么大了，是不是？因为大家的素质都提高了。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你想做好人吗？好人有时候不容易做，是吧？别人感觉到你做的还不如不信的人吗？你的爱心也不一定比我们大很多，可能大一点点，不错， 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去传福音给别人，我们去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是仅仅靠一个做好人，而且我们这个好人的背后，让他们要看到我们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道德的改变，是吧？是，因为其他的没有信仰的人，或者有其他信仰的人，可能也有很好的人，我们要看到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里面这个动力绝不是仅仅出于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上比别人高的人，我们的里面涌动的是什么？我们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位拯救灵魂的主，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动力，让别人看到你的信心盼望是真实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新的关系出自是一个新人的一个实质里面，所以从这样一个新人的地位实质来讲，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必须献上活祭，因为这是理所当然，这是你一个真实生命的必然表现，所以你的好行为，你的做出来，别人说你是很好做的，没有什么，因为这是你新人一个自然的流露。同时我们也有这样的确信，虽然我现在信了耶稣，可能我现在做的还不一定比你好，比这个不信的人好，但是因着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动力，我是不断的生命成长，不断的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会将来展现出这个新生命带出来的一个生活啊，一个行为，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确信确据。所以我们在很有学问的人面前，我们在一个道德水平很高的人面前，我们并不觉得我们比他们矮小，因为他们或许这些方面比我们做得好，但是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从一个新人来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活祭的必须。保罗啊，用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动力来提醒我们，保罗说，所以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罗马书中有三个所以，五章第一节说所以，虽然原文没有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就是一个转折，说所以，所以什么？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如今怎么样，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胜过罪的权势，所以怎么样，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然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讲到了神的恩典从选民犹太人临到外邦人，到了十二章我们读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应当献上啊，都是一脉相承的。保罗的总结就是，若基督为我们死了，若我们在基督里与神有一个真正的新的关系，我们里面必然有这样一种动力，我们最低限度能做的就是为主而活。我们看第二点，活祭的内涵。保罗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献上的是身体。在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用了另外一个词叫肢体，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用器具，罗马书那里十二章那里用的是身体，都是一个含义，就是指我们全人。我们把身体献上要做什么？这里说做器具， 器具是做什么用的？你家里有一个器具，是不是仅仅把这个器具摆在这里看？恐怕不是的，对吗？可能它造型比较漂亮，可以看一看。器具重要的是要来使用。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身体献上，我们把自己献上，不是仅仅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仅仅给神看一看的，而是要为神什么所用所使用。有一位牧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哈，那么他用一根绳子一根线哈，系着一个圆珠笔了啊，这个手里拿着这个绳子，那我们说这支圆珠笔在不在我们的手中啊？你不能说不在，因为连着这根线，我们似乎提着这个绳子，这根线底下有一支圆珠笔，但是你能不能用它来写字啊？不能。所以这个一个比喻表达就是，我们好像献上了，但是不能为神所用，没有用的，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献上。你献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神所用，就像这里说的，器具献给神。所以将身体献上，这是一方面的表达。第二个表达说是献上是什么？活祭。我们知道在旧约，不管利未记、申命记那里描写的献祭，这个祭物都是死的，并且这个祭物献在祭坛上，这个祭物从此就不再属于献祭者的了，属于谁啊？属于神的了。所以我们今天保罗说，我们不是说像旧约好像那个动物我们马上死了献给神，我们是活着献给神。虽然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依然带着祭的性质，或者是祭的本质。祭的本质就是一个死，这个死就是不属于自己了，不再自己掌权了，我们的生命的管理权从此就交给谁啊？交给神了。在今天我们依然活在这个世上，享受神给我们诸般的恩典，但是若是我们是献上给神，我们成为活祭，我们那个本质里面带着的就是我们不再掌管我们的管理我们的生命，而是由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有时候我们活着却没有死的实质，我们只能是表面献上，表面为主，实际上还是为自己而活。中文有个词叫半死半活，还是半死不活，这个很好啊，不是半死半活。你不能说我死一半，我怎么也为神活一半，其实没有的，因为半死不活是吧？只有全然的献上，没有自己的主权，你才真正为主而活。而且我们献上活祭是什么时候献上？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一只牛和一只猪他们碰面了，他们在一起交谈。那么猪就对牛说啊，我很羡慕你，你很有福啊。牛说我有什么福啊？你看我整天劳累，一副劳苦相，我哪有你有福啊？猪说你看人们都称赞你，你是辛勤劳苦，而且奉献精神，不管是唱的歌曲当中，还是写的文章当中，很多都是赞扬你的。那对我来说，哪有赞扬我的？就说这个，笨的怎么样？像猪是吧？偷懒也是像猪。说你说我是多悲惨啊！那么牛说：“哎呀，猪老弟，你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你是很有用的。”那猪马上就说，对呀，很冤枉嘛，说他们对我太不公平了，你看我谁没吃过我的肉啊？说我的内脏里面都是宝贝啊，都是营养品，而且我的皮，我的包括我的毛都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啊，提炼出来。这个牛很安静地对猪说了一句话，说对对对，猪老弟，你其实非常有用，咱们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是活着享受，死了以后奉献，我是活着就奉献。听明白这个故事了哈，活着时候奉献，不是等你，我们死了也没法奉献了，是不是？保罗说 当做活祭，是你在活着的时候，也不是等你到了人生最后的那几年，已经走不动了，已经要在床上了，我要奉献，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奉献趁年轻啊，我们看到很多年轻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智啊，来侍奉神，不管做什么样的侍奉，这在神里面都是啊，神是极其喜悦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有些地方真的说年纪大一点你去不了了，有一些偏远的地方或者一些海拔很高的地方，真的你过了一定年龄你想去吗？你的身体不行了啊。但是年轻人可以说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的，所以我们是活着趁着现在抓住机会来献上活祭。第二点，这里说到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圣洁一方面说这是神的本性，神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那里说，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神就是圣洁的，本性就是圣洁，并且让我们也要分别为圣。我们献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达表现就是分别为圣，效法主耶稣，活出神的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到九节说，我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或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保罗说他里面有一股催促，一股动力，他要献上自己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甚至超过了什么生死。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他要抓住时间来讨神喜悦。我们能体会到保罗里面那个热忱，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信仰有一股热忱，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呼吸到清晨的第一口空气，我们照着镜子，我们想到一天又开始了，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为主而活。我们不知道今天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们每一天有这样的一个热忱来活在主的面前，这是活祭的内涵，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来看第三点，活祭的侍奉。保罗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就是上面说的先活祭再侍奉，如此侍奉。可见侍奉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定义一个侍奉，而是保罗说如此侍奉。关于侍奉我们看到做事不等同于侍奉。今天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也做一些事情，但是这里强调的做一些事还不等同于侍奉。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在启示录中也看到主借着他的灵责备了一些教会，其中也说到我知道你们什么劳苦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要责备你们，是不是？可见做事不一定等同于侍奉，不一定都蒙神的喜悦。为什么？我们知道侍奉这个词在旧约它是源自于祭司这样一个职分上的一个词。我们想到那个祭司来到圣殿，大祭司来到至圣所，他们要面见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们要洁净自己，要认罪，认自己的罪，替百姓认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作为一个侍奉这个词，他们是要来抬头面见这位主，这位神，是一个要把地上的 要来呈现给天上的，是这样一个从下到上的一个呈现。而且呢，他内外，他外面是做着一些事或者一些仪式，他要从里面，从里到外的表达，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个真字，真诚的意思，内外一致。所以做事有可能仅仅是外表的，他的内心并没有这样的表达。所以我们全人的献上，我们先活祭再侍奉，是因为我们里面要有这样一个内心的真实的献上表达，然后我们外面的行为，我们身体的生活的动作里外配合，我们这样是一个真实的侍奉。要不然呢，我们只是一个表面的，心里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存在里面，那只有外面的行为，这只是做一些事情，不等同于侍奉。第二，侍奉是完全的忠心。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紧接着后面就谈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刚才唱诗也唱到了，是吧？那个飞鸟不种不收，天父养活它，衣服是吧，这些花草神给他美的装饰。他是借着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么严肃的话题，才接到下面说，你们不要忧虑，因为为什么人很最忧虑就是钱嘛。所以那个时候读圣经，有时候我建议弟兄们把这两节连起来，你不要从那个马上不要忧虑读，你先读上面这节，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接着耶稣才谈到什么，你们不要忧虑。为什么有些人说，是啊，我们不能侍奉两个，我们愿意侍奉你，但是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耶稣说不用忧虑，才讲到了 那段话。他强调也是我们内心先来面见主，才来考虑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所以耶稣说我们侍奉要有忠心，你不可能说一个人同时侍奉两个主，这里没有双重效忠的可能，你不能说就效忠这个又效忠那个，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人如果里面真正的献上，他一定认为我献上的这个对象是我生命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所以他一定是忠心的，是不是？因为他既然要把自己的时间一切都要献给这位主，那一定他认定这位主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所以说没有里面的一个线上也谈不到中心的，因为他一旦情况变了，一旦环境变了，他很可能说啊，那个时候我觉得主很重要，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但是里面的线上才能带来完全的中心。好，第三点讲到侍奉是按主的意思，所以真正的奉献的人不是将自己献上然后自己再做主，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主的工或者来侍奉。若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那么你献给的是谁啊？今天比如说有一位总经理，他有一位秘书，他希望这位秘书怎么样，能够按照他的意思来做事。那么有一天这位总经理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谈了一笔项目一个项目，然后这个总经理呢就因为按照这个规定时间今天必须把这个完成，所以他写了这个一个报告当然里面可能牵涉到这个项目的报价等等，很重要的一份报告，他就让这个秘书说，你今天下午务必寄出去寄到我们的客户那里。好，下班的时候这位总经理突然想到他的这个报告中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马上打电话给秘书说，我今天犯了一个错误这么重要的一个报告合同中我犯了一个错误，请你马上跟我们的客户联系，一个是向他们表达歉意，再一个能不能把这个退回来，我们要修改之后再给他们 那这位秘书呢，就很轻松地对总经理说，你不要担心，因为这份报告我看了，看了之后呢，我也发现这个错误了，所以我没有寄出去。啊，这位秘书很得意啊，就是为公司挽回这么大的一个损失。而这个经理说，太谢谢你了啊，好，重新修改之后赶快又寄出去了。但是过了几个月，这位秘书就被辞退了。为什么？因为总经理要的这个秘书是按照他的意思去办，虽然这次挽救了公司的这份合同，但是如果每一件事都是他看了总经理的这些报告也好，一些资料以后，他要自己按自己的主张去做事，这还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今天主要求我们也是，我们是线上了吗？线上的就是按照主的意思去侍奉，侍奉。所以我们要做到内外一致，也就是说真实的内外一致的去侍奉，还是忠心的侍奉，还有就是顺服主按主的意思侍奉，这些都是先要献上活祭，交出主权，我们才能做这样的侍奉。所以保罗提醒我们的就是活祭的侍奉，如此侍奉乃是这样的一个侍奉，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不是仅仅做一些事情，也不是仅仅因着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可能忠心，可能这样来做，以后的事情情况变了，环境变了，我们又离开了，不是这样的。那保罗还提到一个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呢是一个希腊哲学用语，它的意思是生命的表现与本性相符，理所当然。就像一只鹦鹉，它来发出的声音应该是像鹦鹉，是吧？如果它发出的声音像一只乌鸦，我们听到以后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了，因为它的本性它是一只鹦鹉，但是它发出的声音却是乌鸦的声音，它的生命的表现和本性不相符，那就显得很奇怪了，是吧？所以今天可能如果有这样一只鹦鹉，可能不奇怪，可能有人还当做什么很特别的加以宣传，是吧？这个世界就喜欢这样的很奇特的东西，但是神要我们的却不是这样，却要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基督徒一个本性的生命的表现和我们的本性要相符。所以我们是侍奉的人，我们是献上活祭的人，奉献的人，我们顺理成章或者一个自然带出来的表现就是什么？献上活祭来侍奉神。所以侍奉并不是一个那么在我们眼里看到那么一个高不可攀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已经新造的人，已经献上当作活祭的人理应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的表现。若不是这样的话就显得奇怪了，就像一个非基督徒看到基督徒，你们不是认为你们的神这么重要吗？你们不是为了主都可以舍命吗？怎么看起来你们在生活中好像也不太愿意侍奉这位主，也不太愿意花上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来侍奉主？别人看起来你对你的信仰怎么样，好像不是那么真诚的，不是那么实质的。所以那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是每一个基督徒他有真实的信仰，他愿意献上自己，愿意为神去做一些事情，经过一些训练，经过一些生命的成长，他找到一个自己适合自己的侍奉的一个职场，一个机会，他去献上自己侍奉主，这是一个合理的生命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来面对我们的主，面对我们的天父，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来侍奉主。 那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们的生命中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就是我们要为主做点什么，不要消灭神的感动，因为神有时候就是借着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次聚会，给你这样一个感动。虽然并不表示你马上要做什么了，可是如果你认真面对你心里的这个感动，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或许是一两年之后，时机成熟了，神一定会使用你的。而且你与神同工，你来献上自己，你一定会经历不但是我们认为的祝福恩典，更是你对这位神，对你的信仰有个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聚会，我们查经，我们甚至有一些培训，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有一个与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本性相符的一个生活展现出来，展现在自己的家庭中、教会中、职场上，从而让别人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在主里有真实的信心、爱和盼望。那我们看过了活石、活水、活祭，那我用这样三句话做一个总结。那我们是认定基督成为活石，顺从圣灵永流活水，讨神喜悦，献上活祭。愿这三个活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来思想。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弟兄姊妹有时候问说，基督徒什么是神在你基督徒身上的旨意？我们常常用这节经文告诉他，是吧？这节经文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怎么样来让这个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想到了另外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常常为大家祝福的时候说到的是什么？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姊妹同在。若把这两段经文配合到一起，我们就清楚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要来帮助你，要来成就他在你身上所定的旨意。若我们常常感到天父的慈爱，我们就常常喜乐；若我们常常领受了主的恩惠，我们就不住的感恩；若我们怎么样，常常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不住的祷告。你为什么没有常常喜乐？可能你不是常常感到天父的慈爱，因为有时候感受到。你为什么不能凡事谢恩？因为可能在很多事情上你没有看到或者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为什么我们很少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圣灵一个感动在里面。所以当下一次不管哪一位牧师为我们祝福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不是一个套话，不是这么说一句的，而是真有一个实质，就是要成就神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三位一体的神真正带给你的祝福是在你里面，像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所说的，成为你的一个实际。